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奇，
我是吉奴 AKA 赏金人。
大家应该听过美国的健保很糟糕吧？但其实这几年我听说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美国健保到底有多糟，然后聊一下其他 OECD 国家的状况，以及最重要的台湾健保的问题。大家可能都听过台湾健保是在压榨医疗人员吗？到底是哪里被压榨？对我们一般民众会不会有影响呢？但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进小广告。
意大利单一品种橄榄油团购回来咯，大家应该大家知道我几乎只用橄榄油跟洛梨油，因为他们的发烟点高，而且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很适合心脏保护的油，而且本身适合煎煮炒炸跟凉拌，做什么料理都很合适。平常我也会买便宜的橄榄油冲冲数啦，但偶尔会买好一点满足我自己的味蕾。这一罐橄榄油只采用意大利普利亚单一品种的橄榄，而且是用早摘橄榄，所以有一种很特殊的青草香。如果你是喜欢品尝橄榄油的人，一定要试试看。它的酸价特别低，但是橄榄多酚的含量很高，所以那个青草的香味真的很明显，不管是拿来沾面包还是做沙拉都有很好的味道，拿来炒菜也很适合。眼见观众可能发现这罐我们之前卖过，过了这么久才团购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实在是有点珍贵，因为用的是单一品种的橄榄嘛，所以产量其实没有那么多，所以等了一年之后终于可以重新再开团。喜欢的话请上 polo.cc Dr. 阿奇看更多最新团购哦。
首先讲一下我在美国的医疗经验，我在美国永远都是有健保的。在 Michigan 念书的时候，学生健保其实也蛮不错的，后来开始工作之后，我们公司的健保是有名的好。美国健保我觉得特别好的是洗牙吧，在美国洗牙比台湾干净很多耶、欸、
感觉因为他们这边都会 take their time 慢慢的洗，通常我们洗牙久起来会超过一个小时。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特别久没去洗，然后那个hygienist 就说哇你这个真的太夸张了，然后就洗了一个小时半。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健保没搞懂，不敢去洗牙，后来第一次去洗的时候那个牙医都震折了，就觉得说哇怎么可以有人牙齿这么的脏。他后来还跟我约了两次额外的 deep cleaning， 会拿出一个像砂纸一样的东西去清你的牙缝，整个清的是一个干净啊。突然间觉得嘴巴里面非常的舒爽，
我觉得牙齿牙缝在漏风。
对对对对，会有一个很明显不一样的感觉，
会觉得就是牙齿的边边特别的锐利，感觉像快割到舌头的感觉。
我觉得美国对于牙齿的预防保健蛮重视的，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眼睛跟牙齿看起病来都蛮贵的。通常眼科跟牙科是不含在一般的健保里面哦，通常会是一个额外分开算的，所以如果眼睛牙齿出问题就很容易需要回台湾。我之前有一个室友就是牙齿特别容易蛀牙吧，动不动就需要抽根管，他通常会在一年还过不到一半的时候就把牙科的健保给付全部用完，这时候就不如飞回台湾做牙科治疗，还会比在美国做便宜，
是一个定期入场检修的概念。
是，不过剩下的一般医疗啊，包含车祸甚至一些罕见疾病大病小病，我觉得美国的保险很可能是比较好的哦，给付的品项比台湾还多。
真的吗？我觉得付起来都很贵，我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会比台湾好？
我觉得很看你是什么样的保险跟什么样的病，像我就知道有一些需要洗肾的病人原则上是没有办法待在美国的，大概马上就会死掉，因为只有台湾有办法很便宜的洗肾。可是我有一些朋友小孩可能需要做特殊的物理治疗或矫正这一类的吧，这时候他们就会觉得美国的保险特别好，因为给付的一些器材是台湾根本就不会付的。工作之后，一般美国的医疗保险分成两种，第一种叫口配，大概跟台湾的健保有点类似吧，就是你每个月呢都要先缴一个固定的费用，之后看病就便宜啦，可能每次看医生大概就是$10、$20，所以大概300块、600块台币，说实在是不贵，而且给付的药品器材可能都比台湾的好很多。另外一种呢就是 high deductible 高自付额，其实我跟常见人都是选这种，因为可以节税。选 high deductible 最大的好处就是每年都可以存一笔金额到 HSA 健保账户，这个健保账户是有点类似退休账户的概念，我们这个年纪用健保账户里面的钱看医生是不用缴税的，但是如果你拿出来就要缴额外的税，可是退休之后再从里面领钱也不太需要缴税，所以算是一个存钱的好方法吧。再加上如果你不看医生的话就完全不用缴保费啊，所以对年轻力壮的人来讲是还蛮划算的。
对啊，像我这种省钱仔都是省着不看医师，而且这种账户还可以投资，多棒。
对，常见人就很喜欢一整年都不去看医生， 但缴这种保险的坏处就是看医生很贵，你随便去看个小病就要大概300美元哦。像我之前看复健科，一次好像就收了我250吧，医生大概就看我10分钟，然后叫我做一些复健运动，说实在话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付什么。但我们公司的保险特别好，即使我们是选这种 high deductible， 只要付到自付额上限之后就会全部变成免费的。有一些东西不给付啦，但大致上你想做的医疗都会变成免费。所以像我之前膝盖需要开刀嘛，我摔断了 ACL
十字韧带，
所以那一年我马上就超过了自付额上限。我们公司是一年大概2300美元左右，可能台湾人会觉得蛮贵的啦，因为还是要个6-7万嘛，可是我什么医疗都可以叫最好的。像我每个礼拜都叫复健师上门2次，是那种1个小时会帮你做很多运动，帮你按摩，客制化服务的，所以我会觉得我得到非常好的医疗品质，全部都是免费的。
对啊，而且就是他们都会带着自己带着病床上门，而且就是人都蛮好的，还可以跟你聊一些很有趣很有用的话题，就是他不会觉得你赶时间，他就真的就是很全心全意的在帮你服务，真的是在旁边看都觉得蛮爽，
真的蛮爽的啊。而且因为你扫个 MRI 其实大概就要2000美元了嘛，所以对我来讲我那年其实只花钱扫了 MRI 而已，我剩下所有的医疗都是免费的，手术也是几乎不用付钱的。不过要超过这个自付额上限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啦，你如果每年没有生什么病哦，其实很难超过。但如果要动手术啊生产啊，选 high deductible 真的很划算。我美国同事是跟我说，如果你是完全不看医生的人或是看很多医生的人，你都应该要选 high deductible， 口配是那种看适量医生的人在用的。所以习惯了美国生活之后，我其实没有觉得美国的健保那么的差，最大的问题是不透明。大家听我讲起来很轻松，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把健保搞懂，可是一开始没搞懂的时候你真的会不敢看医生。因为美国每个人的健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今天走进医院，医院其实是不知道你健保的情况的。有一些医院比较好呢，会帮你查好，像我之前在学生时代的那个牙科啊，他就是把密西根的学生健保查得特别的齐全，然后他就很喜欢跟病人讲说，我跟你说你来我们这边做 ABCD 都是免费的，你要不要来啊。那学生听到说哦，原来是免费的就会来了，因为大家通常都不懂自己的健保是什么，
感觉他也是多做多赚，对他来说就是赚钱。
对啊，我觉得他就是很懂得做生意，因为他现在帮你把这些东西搞好了。可是很多诊所是你走进去他就是一句我不知道。就我之前呢曾经肚子非常非常痛，怀疑自己有盲肠炎，那时候工作压力蛮大的，但我不敢去急诊室，因为美国的急诊室你一走进去可能要花几千甚至上万美元。那时候因为我刚换工作，所以不清楚自己的保险给付是怎么样。我现在肯定敢去啊，因为就是超过自付额上限之后都是免费的嘛，可是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就不敢进去。然后我在急诊室门口徘徊了很久，因为实在痛到受不了，所以我就跑去问那个急诊室的小姐说，不好意思我现在肚子蛮痛的，如果我挂急诊你觉得账单要多少？小姐跟我说，我不清楚耶，不过我们有分期付款。
谢谢你哦，有讲跟没讲一样。
我最后就没进去了。其实我知道我不会完全付不起啦，如果真的痛到要死了还是会进去，可是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肚子好像也没有痛到想去付分期付款，所以最后我还是回家了。
啊，结果后来咧？
后来好像休息几天就没事了，幸好啦。另外那次我们在阿拉斯加跌断腿也是不敢去看医生啊。我跌断十字韧带那一次是因为骑雪上摩托车出意外嘛，那个时候雪上摩托车的厂商就问说，要不要赶快送你去急诊室。那时候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多少钱，厂商整个人都傻了，然后他一直跟我保证说应该是不会很贵啦。后来我才知道呢，我们的保险真的是不错，即使在外州没有给付的医院受伤了，他其实还是会退款给我们的，只是整个保险的那个金流往来花了非常久的时间，我记得花了大概半年才完全结清吧，就整个系统非常的慢。所以在美国呢，如果你对自己的保险不了解，真的会很害怕受伤或出意外。特别是有一些人的医疗保险其实是不给付外州的医院的，所以像我朋友之前去外州玩然后扭伤脚，本来朋友要送他去急诊室，然后他就说等等等等等，我觉得那家医院我的保险没有给付，然后一查发现有给付的保险开车大概要1.5个小时。
有跟没有一样。
后来他们还是去了那个1.5小时的医院，因为不确定去进的那个医院会不会要花好几千块。所以美国的保险制度真的是饱受批评的，因为真的太不透明了，而且医院跟药局可能都会福报药费。像我们之前做试管婴儿的时候，我们如果自费 用口袋里的钱去买那个药，只要6000美元，但是申报保险就直接变成将近20000美元，福报差不多3倍。加上有一些保险是不让你去挂专科的，或者限定你只能去看特定的医院。像我那个时候跌断十字韧带的时候选的保险是 Kaiser， 这是一家很大的医院。这家保险啊，你乍看会觉得好像保了很多东西，可是它规定你只能去他们自家的 Kaiser 医院。结果我就发现他的医师都是看不到的，网站上明明列出有非常多骨科医师，可是每个人都满诊要排到半年后，所以我根本就挂不到。那个时候我的同事才劝我说，你应该要换到另外一家 Blue Cross， 因为 Blue Cross 收的医院比较多，如果我是 Blue Cross 的保险，我想动手术可能只需要1个礼拜，但在 Kaiser 里面我就得等半年。
对啊，我觉得刚来的时候就会想要贪便宜，因为开着比较大家所以比较便宜，但是其实它便宜你根本就看不到。那个时候真的是超瞎的，要等太久，所以你的那 ACO 也是等了一阵子才开刀，所以肌肉都萎缩了。其实那个时候当下开刀效果会好很多。
没错，而且开着的医生还有骗我，因为他们开刀是有赚钱的，所以他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会开刀。那我说我要开刀之后他就不太想理我了吧，但又想要安抚我说我开刀要等很久这件事情。但是我开刀等很久我很不高兴，那医生想要安抚我就随便敷衍我说，啊，其实你这样会比较好，可是我台湾的骨科医生朋友都说你应该要立刻开刀，对你的伤情会最好。但有的时候你自掏腰包付钱会比走健保便宜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药费嘛，你直接用口袋里面掏钱的价钱可能只要1/3。有一些诊所如果你是自掏腰包不走保险的话，它是可以让你杀价的，因为走保险他们会得到的钱其实可能变少。我觉得他们医院会福报药费的原因跟台湾有点类似，就是你跟健保报了20000美元，他最有可能只会给你10000。所以像我们之前请的那个上门的复健师，他就有跟我说他们完全走自费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就算跟健保报很多钱，保险公司不见得会全部赔给他，然后他还要给医院抽成，之后他其实赚的非常少，不如出来接这种私家的客人还会赚的比较多。另外在美国失业最大的影响呢，就是会没有健保。有一些政府跟私人公司贩售的健保啦，但通常都不怎么好，通常都是这种科技大公司提供的健保福利会很不错，或者是公务人员的健保也是非常好。所以很多公司在裁员的时候都会提供一定的离职金加上半年的健保，让你可以安心的去找下一份工作，不用担心这段时间要是出车祸就会直接破产死掉。不过我觉得美国有个很妙的事情是，你如果失业了就会完全没有健保，但非法移民或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工作的人就可以有政府的免费健保。
真的假的？非法移民也有健保？
看州，但我知道加州有，所以他们才会觉得非法移民是财政的赤字啊，因为他们要帮很多那些移民处理健保的事情。而且之前就有看到一些什么纽约州的医院都在说政府必须要赶快帮忙，因为有很多这种移民拿免费的健保来看很多病，那他们都不用付钱，可是美国政府的财政体系可能没有办法支撑。可是我觉得很妙的是啊，每个我遇过的美国人都会说，对，我们的健保系统就是太烂了，美国就是应该要改善健保，但不管提什么政策他们好像都不想改。
说提全民健保的就是政策吗？
没错，其实美国有一些政客是有提全民健保的 Medicare for all。 我认识的美国人其实本身非常左派跟开放，他们都不支持这种全民健保的概念。我觉得是美国蛮讲究自由经济的吧，所以我认识的多数美国人呢，他们好像会觉得 socialism 社会主义是一个骂人的话。在台湾我们会觉得社会福利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在美国他们会觉得政府不应该给没有能力的人太多保障，应该要维持一个自由市场经济才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很多美国人给我这样的印象。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体验过台湾的健保。
我跟你说，我之前有一个美国同事，他特别跟我咨询了很多台湾健保的问题，他听一听之后他觉得不好。
真的假的？
因为他觉得健保必须要自己本身可以盈利，不应该拿政府的补助。如果每个人缴的保费不够支付医疗的费用，那这个体系怎么有办法长久经营下去呢？就是应该要能够让健保公司盈利，不需要政府的介入，这样才是好的。
合理啦，
就是很自由市场的想法吧。但是后来 COVID 来有改变他的想法，因为疫情来了之后美国的医疗体系也受到很大的重创嘛，那包含有些人 可能没有好的健保的，就没有办法有好的医疗。那这个时候他们才突然之间觉得，原来有一个全民共有的打疫苗的体系啊，照顾的体系啊，好像对整个国家可能是好事。所以我觉得疫情可能改变蛮多人的看法的。不过在疫情之前，我就没有遇过一个美国人支持 Medicare for All 的。本来我以为美国健保是全世界最糟的，但后来听说其他国家也各自有问题。因为美国医生很贵，而且常常要等很久。我查了一下，美国平均医疗等候的时间是要26天。
我觉得如果在台湾要等26分钟就等不下去，26天是什么事情？
真的，刚到美国的时候都会觉得，我看医生就要等2个礼拜，我病都好了，我看什么医生？但他们就会觉得，如果你病会好，你就不需要看医生啊，你为什么要来浪费医疗资源呢？不过我坦白说啊，这个是非常看保险的。我觉得需要等这么久的时间，只有在我一开始搞不懂美国保险的时候需要。我现在都是选一些可能稍微贵一点点，但几乎不用等的保险，他们配合的医院会比较多，你要去什么都直接去挂号。如果你住在美国的话，我现在选的是 Blue Cross， 然后加医科我是选 One Medical， 就是可以很简单的就挂到好的。我现在都是以效率为重，不然在美国看医生真的常常要耗掉一整天，太痛苦了。而且美国医院啊，周末跟晚上通常都是不开的哦，你没有办法下班之后去看医生，你一定要一整天请假去看医生。所以在美国寄信说我今天不会上班，因为我要去看医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过啊，全世界据说医疗要等最久的国家是加拿大，平均要 27.7 周。
27.7 周是什么概念？那不是半年快了吗？
是不是很惊人哦？但其实我周遭有一些加拿大的朋友，我好像没有觉得他们医疗真的要等这么久啊。包含欧洲也是，欧洲其实听说也要等很久，但像我朋友之前跌断腿也是当天就可以看医生啦，而且又很便宜，让我非常羡慕。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看项目的哦，有一些项目在特定国家的确要等不可思议的久。那不同的数据平台数字有点不太一样，不过普遍认为呢，加拿大的确是要等最久的国家，它的整形外科大概要52周，就是一整年。
等一年是什么概念？感觉那个你的整形的 plan 又要变啊，
可能让你有时间思考自己到底需不需要整形吧。
你给你一年的思考时间这样。
但我觉得比较扯的是骨科跟神经类的手术要44周。我之前等3个月我就受不了了。
等44周你的骨头都长歪了吧
呀、如果是雷射治疗倒蛮快的，只要 4.4 周就可以了。
哪方面的雷射？
他就只有写雷射。这样这几个听起来的确是比美国慢很多的，不过有一些感觉跟美国差不多。比方如果你要照 MRI 要等13周， CT 扫描是7周，这个在台湾人可能很难想象吧。那欧洲的多数国家呢，看家庭医生很快，不过手术类的可能也是等2-3个月，特别是英国、西班牙、法国这几个国家特别慢，澳洲也是差不多很慢。让我有点意外的是，欧洲里面比较快的国家是意大利，其实跟美国差不多，手术类的只要等1个月。台湾人是不是没有办法理解什么叫手术类只等一个月？
我觉得台湾人就是所有医疗人员的手术都超快的，像那个我之前回台湾去抽血，他们好像大概5分钟就抽完了吧。你记不记得你抽血每次都要等个在20分钟、
哦、
都不知道在干嘛，
有时候还要等到1个小时。
对啊，然后那个抽血时候会慢慢都啊出错血管了。
不过要说我看这个数据是2023年的，而且真的每一家调查的数据差别蛮大的，加上疫情的关系，真的是让欧美的医疗普遍变得慢很多。不过普遍来说，加拿大、挪威、瑞士、英国、纽西兰、澳洲这几个要看专科医生真的都要等很久。就我听说的啦，英国的健保其实有分成国家健保体系跟私人医院，私人医院收费比较贵，可是就会比较快，服务也比较好。可是如果你比较没有预算走全民健保的话，就得去国家的健保体系叫 NHS。那 NHS 的医院啊，提供的薪水会比较差，所以如果是英国本地的医生其实不太愿意去，所以他们的医生都哪里来？从欧盟的收入低的国家来。所以在他们脱欧之后呢，英国的公立医院就面临医师严重不足的问题，因为欧盟其他国家的医生没办法来了嘛，所以他们公立体系的医院就变得更慢。所以这样听下来，你会不会觉得美国这种有钱就看得到的医疗体系其实好像也有它的好处？
对啊，而且我觉得贵一点你真的会比较 take your health seriously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美国人很多真的很注重健康，每天都只吃沙拉然后认真运动，我觉得那个比例好像是比台湾还要多的，就我觉得美国人真的很两极，有那种很胖只吃垃圾食物的，但真的也有很多很自律很爱运动的。
对啊，因为就你只要稍微算一下就知道完全配合。
对，美国真的很多那种生病就破产的故事，在美国生病真的很可怕，美国人花在医疗上的钱是真的很惊人，即使把国家的 GDP 考虑进来，美国每个人花在医疗上的钱会是类似收入国家的 1.5 到2倍，台湾则是太少啊，通常只有大家的一半左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下台湾的健保。台湾健保之便宜是世界知名啊，我看过很多国家做过台湾健保的专题报道，大家都会想探讨为什么有一个国家的健保可以这么便宜，想跟台湾借镜。不过台湾的医疗可以这么便宜，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压榨医疗人员，这个其实不是长久之道，因为久了之后肯定会崩溃的嘛。包含我认识的护理师啊，现在都转行了，因为当护理师那么辛苦又赚不了多少钱，不如转行做美容师啊，或是去夜市卖鸡排啊，可能都赚的比较多。然后我很多医师朋友都辞职不干医生了，转做医美，因为当医生有很多医疗纠纷的问题，薪水又不是很高，然后面对的风险也比较大，但转做医美的话风险很小嘛，就打打雷射而已啊，而且可以赚比较多钱。而且我认识的很多医疗业的朋友都说以后绝对不让小孩当医生，因为觉得这不是一个好职业啊，要值班很辛苦又赚不了很多，然后常常要处理病人的各种问题。台湾人好像真的就把医院当一种服务业，我之前回台湾看医生的确也觉得护士小姐怎么都这么的 sweet， 就说啊先生你好小姐你好，在美国的医护人员哪有这么 nice 啊，
臭脸大妈居多，
然后说 come here。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些台湾健保的问题，我访问了一些做医生的朋友，所以我们会讲到很多医师收入啊待遇的问题。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说啊，台湾医生收入已经很高了，不要再抱怨了。不过其实医生收入真的没有很高，至少就我知道的很可能没有工程师或网红高。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生活打算啊，我觉得台湾现在就是用一个道德绑架，觉得医生应该要牺牲奉献救人，这个短期内行得通，但长久下来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家庭着想，所以如果当医生很辛苦又赚不多，放弃转行很正常。可是我们会想要一个没有医生看的未来吗？所以我觉得注重医师的福利，正是医生不断离职的问题，是台湾全民都应该注重的现象。而且医师的待遇问题是真的有影响到台湾人性命的，台湾婴儿的死亡率是4.4%，高于 OECD 国家平均值，其实算是偏高的哦。这个婴儿死亡率差不多是日本的3倍，韩国的2倍，不过其实美国的好像更高一点，美国好像是5左右。而台湾癌症的5年存活率也低于日本跟韩国，台湾的存活率只有 14.3% 左右，日本是2倍 30%， 韩国也有 18%。 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所谓五大皆空。五大皆空是指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跟急诊室招不到人的现象，因为这五科比较不赚钱，又很容易跟家属有纠纷啊，动不动就上法院啊，所以与其做这些很辛苦纠纷高又赚不到钱的工作，不如去做皮肤科或整形外科啊，可以赚很多钱又没有什么纠纷。说实在打打雷射，就我的想象里面应该是比在急诊开刀容易很多吧，压力应该也比较小吧。说实在啊，我真的很怕我爸妈以后会没有医生看，其实我觉得真的已经在发生了。其中最严重的是小儿科，这个问题其实美国也有哦，因为小儿科啊比较容易遇到怪兽家长，而且儿童会生的病往往跟大人差很多，因为他们的器官发育的阶段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是让一般的医生去看儿科，很容易会有误诊的情形。我们真的很需要专业的小儿科医生，台湾现在儿科医生已经不够了，而且年龄都很高，很多都差不多快要退休，就大概60岁65岁。可是因为台湾现在医生真的太少，变成60岁的老医生还得值班，等这一批老医生退休之后，台湾会面临很严重的儿科医生荒，这个是现在很多报道都在做的事情，可是好像政府也没有特别想要做什么事来改善。所以健保的问题到底在哪 哪里呢？我访问的医生朋友每个都讲了差不多，主要四个点：一、点数字；第二， DRG； 第三个，医院呆账；第四个，就是药物太便宜。我们先讲点数字啊。所谓点数字呢，就是健保不是直接给医院钱，而是看点数的。你看一个病人呢，就记多少多少点，等到几个月后呢，健保会照点数给钱。如果你有1000点，一点一块，你就会拿到1000块。可是健保总额是固定的哦，所以今年如果非常多人看医生，一点可能就不是一块了，可能只有0.6块，那你就只会拿到600块。所以对医院来讲啊，他今天看病人，他是不知道赚钱还赔钱的，因为有可能几个月后这个点数就跌得很便宜，你钱都已经花出去了，几个月后只收到你预想中7折6折的钱。比方说新冠疫情期间呢，因为很多人看医生，所以点数就被稀释得很低，所以医生做得很辛苦，累得半死，花的医疗成本更高，可是每家医院拿到的钱都变少了。
有点夸张，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还会点数会贬值。
点数会贬值，可是这不就跟我们刚刚讲的美国医院有点类似吗？就是美国医生他们福报这么高的价钱，有时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保险公司会给多少，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国家都有的问题。不过台湾的点数制会打折的这么严重，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健保预算都不动，过了10年，物价都不知道涨多少，只有健保的那个总额没有涨，所以变成你医疗成本增加，但拿到的钱永远都不涨啊。那让这个问题更严重的呢，是台湾没有做医疗分级。台湾去急诊室大概就花多少钱？顶多2000台币吧，跟美国这种5000美元可能都没办法出来，是很不一样的社会。所以台湾很多人会把急诊当家庭医生看，动不动就跑去急诊，因为觉得比较快。可是这样就会牺牲了急诊点数的价值，变成急诊也赚不到什么钱，招不到人。那这当然会衍生很多问题啊，因为对医生来讲，他不知道我看这个病人会不会赚钱啊，有可能会赔钱呢。可能他以为健保局会给他300块，所以他给了这个病人200块的药，结果最后健保打折只给了他150，他看病人还亏钱哦。再加上这150不是全给医生，通常医生还要跟医院对分，而且有一些医疗服务是拿不到点数的，比方我听说护理师值班照护病人好像就不会分到健保的点数。所以医院为了确保不要亏钱啊，会产生很多乱象。比方说医生如果医术高超，你来一次就把你医好，他是赚不到钱的，不如让你分次好，你一直不断回来挂号拿药，他就可以一直拿到点数，就会拿到比较多钱，所以他没有什么理由让你一次就病好。那可能这样做的医院太多了吧，所以后来健保局会核删，就是他觉得你的案数太多了，不应该拿这么多钱。比方说生意很好的医院，一天看100个病人，可能只会拿到70个病人的钱，但是生意很差的医院，他看30个人，他就是可以拿到30个人钱。也就是生意越好的医院，他的点数打折情况会更严重。或者是健保局会觉得说，你这个病人怎么会一直不断来回诊呢？这个不合理啊，然后他就会直接把他回诊的次数直接删掉，就叫健保核删。但是这个核删的过程非常的不透明，所以很多医院会觉得无所适从，我根本不知道我今天看这个病人会不会被你删掉。到这边有觉得有趣吗？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I didn't know that，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呢？
我之前就偶尔会听一些医生朋友抱怨，然后我最近稍微提了一下说我想做这个专题，有超级多人整理详细的资料给我他们真的怨念很深，特别是自己开医院的，我觉得自己开医院的怨念会更深，因为他更了解他那个成本没有办法计算的这个困扰。而且他们很困扰是健保会玩两面手法，就是有一些东西他知道可能会被健保局删掉，所以他会跟病人说，你要做这个东西你可能要自费哦，然后病人可能就会很美送打去健保局问，然后健保局就说啊，没有，我们这个健保是有给付的，所以强迫医院说让他走健保，可是最后在给医院钱的时候又被健保局删掉了，就健保局会让病人以为医院会拿得到钱，可是他最后是拿不到钱的，你知道？
这真的是 literally 赔本生意。
对啊，所以你看很多医生，特别开医院的医生，常常在 Facebook 上气呼呼的在抱怨啊。除了点数之外，还有另外一个DRG， 也就是论件计酬。论件计酬意思是啊，健保会担心大家可能福报健保费，所以就会规定每一种病呢，它就是应该住院几天，花多少钱。比方说你盲肠炎，医院应该要在你身上花多少钱跟多少时间，都是健保局早就规定好的，如果他花的钱跟时间超过，他就会赔钱，因为健保不会给付。听起来是利益良好啊，避免大家福报，可是问题是病人会有病 并发症啊。如果我因为盲肠炎住院，结果并发了各种败血症，在医院多好多天，那医院是会赔钱的耶。这就造成很多医院会挑病人，他们喜欢收那种年轻力壮，感觉上真的会没有什么并发症直接出院的那种，看起来就很虚弱，感觉上会有很多衍生问题，大家就不喜欢收，因为真的很有可能会赔钱，所以才会听到有一些医院踢皮球啊。他与其去接一个感觉很多并发症的病人，不如多接几个看感冒的，他赚的钱会比较多。我知道听到这边呢，很多人可能会抱怨，哎，不都是医生医院一直要想着赚钱，可是大家知道他们是真的有可能会赔钱的，你不可能要求医生一直去用热血救人啊，不然他就会干脆辞职改做医美嘛，那没有医生看，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个伤害啊。
而且其实人体这么复杂，这么不可预期的东西，感觉他们要赔本起来真的是赔一发大的。
对啊，而且他是真的不知道他最后会拿到多少钱的，他没有骗你，他真的是有可能会赔本的。不过台湾现在有一些贵妇医院呢，比方说像核心就是特别有名的贵妇妇产科嘛，我听说啦，这些私立医院呢主要是靠服务费赚钱的，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收费，让你整个医疗比较快啊，比较舒服，不过在各自的健保项目还是吃大锅饭的，也就是如果你那边做健检啊、生产啊，还是跟健保局给付，他们赚的钱主要是从一些别的项目来。另外医院可能会亏钱的第三点就是医院呆账。台湾的制度是住院之后先享受再结账嘛，先把所有该做的医疗都做完之后才结账，其实这个美国也是啦，甚至结账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过了半年了，就是整个保险走完都要很久，不过很多人会出院不付钱呢、啊。
真的可能不付钱吗？
就我查到的资料，有医学中心一年就有呆账2000万元，然后全台湾的医疗呆账到2021年就已经累积到 8.2 亿了。这个问题其实美国也有啦，美国可能有一些非法移工或外国留学生在医院欠了可能1万-2万美元的医药费，回国再也不来啦。那台湾也是有移工拖欠医疗费的问题，不过我这些医生朋友啊，最大的北宋其实是会看到很多贵妇跟开宾室的人啊不愿意付钱。我觉得可能因为台湾人比较习惯便宜的医疗，就是会觉得医疗不应该付太多的钱，所以即使是家里面很有钱的人，就是会不想要付医疗费，这个是他们在医院里面看到的实际现象。而且台湾的问题是不太对这些人惩处，你可以拖欠 A 医院很多钱，但是健保局可能也不会取消你的健保，所以他还是会继续去 B 医院看病，这种感觉吧。我自己的家人是不会拖欠医院的费用啊，就是说多少就缴多少，不过我的确有听过一些人是很不愿意交医院的费用的。
真的就是像我爸，就之前就常常要怂恿我们出国健保要不要停，就我们都是秉持着一个就是支持健保制度的心情，每年继续缴。
有些人就是觉得反正政府会补助吧，我为什么要自己出钱，就我真的有看过蛮多这种人的，
真的是爽太久，
就太习惯便宜的医疗了吧。所以我这些医师朋友通常都是主张政府应该要有公众的催债制度啊，或者是干脆剥夺这些人的健保权利，如果你在任何一家医院拖欠医药费，你就不能再有健保。
感觉这样之后就不用选了，谁跟哪个政客敢做这件事情，应该立马就不用选了吧。
第四个被很多人抱怨的就是药物太便宜，这个大家可能看过很多新闻吧。根据肿瘤科医师的意见呢，这就是为什么台湾的癌症存活率这么低，因为早年台湾的癌症其实算是非常领先的，但是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进到好的药好的疗程，所以存活率自然就低下来了。那台湾其实是有自费药的体系哈，你可以自己花额外的钱去买比健保药好一点的药，不过这些药其实还是有很多政府规范的，不是你想买什么就可以买，然后政府常常会跟药厂压低价钱。那对药厂来讲，我把药卖给别的国家赚多那么多，我为什么要卖给台湾，对不对？所以大家根本就不愿意进台湾来，所以变成台湾可能只能选一些台湾本土的药厂，虽然很便宜，但有一些药的药效可能就没那么好。药很便宜也是为什么台湾会有五大皆空医疗现象的原因之一啊，因为台湾对这些必要医疗的规范是比较多的，所以如果你是做五大科很重要但都不会有什么自费的选项，但如果你是做医美那类的非必要医疗反而没有什么限制。 我听说骨科的限制也比较少，就是你可以打一些什么膝盖的润滑针啊，脊椎的润滑针，那些比较可以是自费的，所以这些科目比较可以靠自费项目赚钱，当然就给医师的待遇会比较好。所以该怎么改善呢？最多人提的就是提高健保整体预算，你要么涨保费，要么就用更多的税金去补助，因为已经通膨好多年了，健保的总预算都没有涨。不过你觉得涨保费的政党是不是就会选不上？
绝对选不上啊。
可是台湾现在的保费真的是太便宜了。
唯一的解法就是让健保直接垮台，让大家变成自由市场机制，体验痛过一次以后，大家就会知道，哦，原来其实之前真的太便宜。
台湾现在的医疗真的是蛮爽的，我只能这么说。再来就是推行医疗分级制度啦，要告诉民众你不能够没事就去挂急诊，不能够没事就去拿药。现在因为台湾的药跟急诊都太便宜了，所以很多人会动不动就去拿一些慢性病的药，但他又不吃，然后最后就丢掉了，就是其实超级浪费的。你有没有个印象是在台湾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你不能够随便吃药，一定要记得去看医生？在美国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好像有道理，
对不对？台湾是非常鼓励你大病小病都要去看医生检查，这个的确可以降低误诊，但就会造成医疗资源很大的负担。美国因为看医生真的很贵，所以他们其实不太鼓励你去看医生。比方说感冒的话，美国好像没有什么人因为感冒去看医生，就是鼓励你在家休息，吞两颗感冒药，这样就好。
感觉就是你去超市买个 over the counter 就解决了。
对啊，感冒到底为什么要看医生？我现在觉得感冒真的不用看医生耶。然后如果你对自己身体的医疗有疑问的话，其实他们很多医院都是鼓励你上网问。现在很多医院是会提供护理师的网络咨询服务，你就是可以稍微描述一下你的症状，然后大概有什么问题，那回复可能很及时哦，有一些是可以现场就回的，那他可能就会告诉你说，我觉得你这个状况需不需要看医生，如果你觉得需要再来，不要没事跑医院。另外就是 DRG 论件计从的制度必须要改，必须要考虑并发症的状况，不能够只看一开始挂号的是什么病，还是要看说他到底在医院待了多久啊等等的综合考虑。然后最多人说的就是五大科医师的待遇一定要变好。这个真的是所有的医生都讲，而且我这些医生朋友啊，很多本身根本不是五大科的，可是他们自己都知道说五大科的医生越来越少，健保真的要垮了，如果再不改善的话，我们以后真的会没有重要的医生看，只会有一些整形外科的医生可以看。不过这个其实不能说政府完全没有在做事啊，就政府其实还是有一些偏乡补助啊，或鼓励学生去当五大科医生。不过就我这些医生朋友的说法，他们觉得那些都治标不治本啊，真正治本的方法就是提高薪水的待遇，开放一些自费项目等等之类的。最后最多医生呼吁的就是提高药费，因为现在的药真的很多效果就是不好，要么提高健保药费的预算，要么开放大家去买自费药物啦，让自费药物的管道更便捷一点，民众就可以自己选择。其实说实在，如果你今天生了重病，医生跟你说你可以花很贵的钱买一个比较好的药，你会不会愿意去买？
为了性命应该还是会吧。
我也这么觉得，可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健保想规范，可能担心医生就为了赚钱会一直不断去推销药物吧，我可以理解健保的初衷啦。可是问题现在的状况就是真的有影响到民众的存活率。
我觉得就是让市场机制反映真正的服务的价值是真的是蛮重要的，因为其实医疗真的是一件很贵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医疗很贵的这个观念大量的传出去，大家才会对健康比较重视。
对啊，其实像美国其实那些外科医生的收入都超级高的，因为你如果得了心脏病要开刀，你当然会希望有一个很好的医生嘛，所以你就会愿意花钱去请很贵的医生。美国因为比较注重自由市场啦，所以技术好的医生的确收入就可以非常高，不过他的反向就是你没有钱的人就看不到好医生，所以有些人就会说这个制度很不公平，因为穷人就没有医生看。所以我可以理解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平衡，完全用自由市场去竞争的话会有很多他的问题。不过如果医生赚不到钱，我们真的会全民没有医生看，这是一个真的已经在发生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必须要注重医师的福利，让技术好的医生，有尽责的医生可以赚到更多钱，是一个必须要急需解决的问题。好，那我们这影片差不多到这边，在结束之前我们聊一下我们过年那一集的 podcast。 很多人说希望年前上片啊，才可以知道怎么制服长辈，怎么会在年后才上片呢？其实我们 podcast 是在年前上了，你如果是在 YouTube 上面看的话，其实都是只有精华，完整版都是放在 podcast 上。让我很意外的是手指被鞭炮炸伤的人很多耶，
超屁
超级多人都说被血鸳鸯照顾
到底是怎么样才会被炸过啊？
哎呀，毕竟是个很危险的玩具嘛，小孩子可能就不会那么注重安全啊，我觉得是很合理。所以现在禁止鞭炮是不是也是有它的道理？
到底为什么会被炸到？我有点意外。你不觉得这点火的时候很可怕吗？会想要赶快跑走？
我就不太害怕。另外也有很多人留言说，现在就是夫家跟娘家轮流过年。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性别平等还是有在改善的啦，要一直不断去夫家过年，我也觉得蛮不合理的。
轮流过年是什么概念？一年这边，一年那边这样？
对啊，就是今年在我家过除夕，明年在你家过除夕。不过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各自家庭说好就好了，因为像我家的聚会常常就在初三，因为初二大家都有各自的老婆要陪嘛，也是很难聚会啊。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如果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呢，记得给我们留言评论，或是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才会变得更好，或是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听的主题，
五星好评啦。
那么我是阿奇，
我是七奴 AKA 常青人，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